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四大航商的跟进降息，新州中北海岸都预八年不遇特大洪灾，新州监狱囚犯人数增至五年来新高。2025年雪梨缤纷灯光音乐节将在5月13号开幕，澳洲老年人护理新法将在7月实施，维州政府债务将飙升至创纪录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0号下午，澳洲储备银行宣布现金利率从 4.1% 下调至 3.85%， 这个是两年来现金利率首次降至 4% 以下。之后澳洲四大银行相继跟进降息，澳民银行是四大行中首个宣布将完整全体降息幅度的大银行，该行房贷产品的标准流动利率将下调 0.25%， 新利率5月30号生效。不久之后，澳新银行、联邦银行和西太银行亦相继宣布将 0.25% 的降息传递给借款人。联邦银行和澳新银行的降息都是5月30号生效。联邦银行除了下调浮动利率外，还宣布符合特定条件的商业贷款产品年利率下调 0.25%。西太银行的房贷浮动利率将在6月3号下调 0.25%。令人意外的是，西太银行同时宣布部分存款产品亦会降息，储蓄账户 Westpac Life 奖励利率将下调 0.25%， 年利率降至 4.5%， 5月30号起生效。储蓄账户 Westpac Saver 为期5个月的新客户专享浮动利率亦将下调 0.25%， 年利率降至 4.50%，适用于在线申请的新客户。新利率5月30号生效。四大银行中，西太银行最后一个宣布下调房贷利率，它第一个宣布下调存款利率。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西太银行正在酝酿大规模裁员，最终数字虽然没确定，但可能超过1500人。据消息，新州中北海岸遭遇50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一些居民被迫爬上屋顶求生，受洪灾影响的居民数量大约有 1.6 万人。5月21号，新州小信塔里的万宁河水位超过6米，突破8年纪录。当地居民被警告，如果来不及撤离，应立即转移至高地。塔里在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两日累计降雨量超过267毫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除了塔里之外，还有温厄姆和格兰索恩，大约7400栋住宅被洪水围困。澳洲自然灾害研究中心负责人吉森对《树梨晨风报》话：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据洪水频率分析显示，这个大概是平均每500年才会发生一次的灾害。新州紧急救援服务局在过去24小时内共展开了284次洪水救援行动。昨日星期三，新州州长柯文斯说：我们目前还未脱险，不幸的是接下来24小时预计还有更多强降雨，局部地区降雨量或达200毫米。我们呼吁大家不要揸车穿越积水路段，要听从紧急疏散指令，确保家人安全。他还说，目前的紧急救援工作重点集中在塔里、南塔里、温厄姆和格兰索恩等地，部分被困在屋顶或身处险境的居民正通过救援直升机从灾区撤离。新州紧急救援服务厅长迪布表示，目前已有超过1600名志愿者在一线展开救援，澳洲国防军亦已响应支援请求参与救援工作。据来消息，一项数据显示，新州监狱囚犯人数达到了 COVID-19 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州犯罪统计和研究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3月以来，该州成年囚犯人数已升至13103人，为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犯罪统计和研究局指出，疫情期间新州囚犯数量曾大幅下降，并在2023年以前保持稳定。然而，自2023年11月以来，监禁人数快速上升，短短4个月内增加了1055人，增幅达 8.8%。犯罪统计和研究局表示，原住民在押人数的成长尤为明显。2025年3月，新州监狱中有4244名成年原住民囚犯，佢占总在押人数的 32%。而根据新州政府资料，原住民仅占全州人口约 3.4%。犯罪统计和研究局强调， 原住民作案人数上升的主因并非定罪案件，而是未定罪的羁押案件激增。过去五年间，原住民羁押人数激增63%，其中大部分与家庭暴力的指控有关。该类案件的大部数字在同一时期内更是翻倍。犯罪统计和研究局执行主任菲茨吉拉德表示，与整体监禁人数仍低于疫情前相比，原住民囚犯的数量早已超过2019年水准，而且仍在持续上升。他呼吁政府正视这一趋势。南半球一年一度的大型雪梨灯光音乐节将在昨日星期五5月23日盛大登场。届时持续23晚的节日活动融合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四大元素，打造全城沉浸式艺术盛宴。第15届 V 系列汇聚丰富多元的节目内容，共设有13种灯光与投影艺术展、3个音乐演出场地、2处创意交流空间，以及5大特色美食区，令民众从视觉、听觉到味觉，全方位沉浸在创意与梦想交织的城市盛会中。主办方将节庆活动划分为5大区域，包括华人码头与岩石区、湾朗加路、马丁广场与中央商业区、情人港以及高架公园与内城区。超过75%的节目内容以及整条灯光步道皆免费向公众开放。新州旅游与艺术厅长格雷厄姆在一份媒体公告中表示，今年的活动不单止将创意和欢乐带到城市各角落，而考量到生活成本压力，扩大免费活动比例，令市民和游客都能轻松享受夜间盛会。第15届雪梨灯光音乐节的主题为筑梦。雪梨灯光音乐节总监米内维尼在介绍2025年节庆主题时表示，这一主题旨在唤起人类在内的想象力、创造力与情感连结。今年雪梨灯光音乐节将首次点亮多座全新地标，包括雪梨博物馆、布朗格鲁的特邦大楼以及马丁广场古老建筑 Colors House。 此外，岩石区的 Arkilkata 隧道与马丁广场的 CTA 大楼亦将重返展演行列，再度成为节庆亮点。主办方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活动现场，并在晚间6点前抵达以避开人潮。活动期间，岩石区与欧特摩等区域将实施临时道路封闭与停车限制，每日晚间5点起至翌日凌晨1点止。活动详情与门票资讯可查阅官方网站 www.vvcity.com。澳洲老年人护理新法律将在今年7月1日实施。然而，一家养老护理机构近日警告话，由于缺乏最终规定和官方培训，他们仍未做好准备以执行新法律要求的相关规定。尽管2024年老年人护理法案已在2024年11月在澳洲议会获得通过，但养老护理机构表示，实施这项全面改革所需的关键信息仍不完整。在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中，这个给改革带来了不确定性。除了2024年老年人护理法，联邦政府还推出了护理接受者权利宪章、质量修订标准，以及用新家庭支持模式取代家庭护理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将在2027年7月全面实施。尽管联邦卫生、残疾和老龄化部坚称已提供广泛支持，包括指导文件、补助金和论坛，但养老护理服务机构表示仍不清楚如何遵守。根据当前的草案建议，养老护理机构可能需要从管理单独养老金账户转向负责多达8个独立账户的申请。养老护理机构要来是大约圣塔宾利区域的首席执行官基亚特女士表示，这一变化将带来沉重的行政负担。他还对将客户限制在单一供应商的规定表示担忧，除非建立更加合作关系，否则这个可能会扰乱护理安排。因阿特担心这些变化的综合影响可能会威胁到小型运营商的服务质量和生存能力。墨尔本消息，尽管维州政府努力控制财政支出，维州的债务将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即使计划砍掉数以万计公共部门工作岗位的斧头已高高举起。维州财政厅长蔡梅斯这个星期二公布他的第一份维州预算方案，显示该州的净债务今年将达到1676亿澳元，然后在3年内增长到令人瞠目结舌的1940亿澳元。维州将在2025至2026财政年度支付76亿澳元的利息，而 相当于每日需还债2070万澳元。三年后，这些还债额将跃升至每年106亿澳元，相当于每日需还债2890万澳元。惠州新的预算方案中包括6亿澳元的财政盈余，又有争议的紧急服务和志愿者基金税提供资金来源。这项新税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向政府金库投入16亿澳元。此举引发数千农民和乡村消防署的志愿人员星期二聚集在惠州议会外举行抗议。在控制支出的压力下，蔡慕斯财长承诺通过消除公共服务部门的低效率，在前瞻性估计的基础上节省33亿澳元财政支出。工党政府在预算方案中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或裁减的数千个工作岗位的细节，而是等待高级公务员。前惠州公共服务厅次长西尔弗将在6月对公共部门进行一次独立审查，提出具体方案。这位女财长这个星期二证实，数十亿元的节省支出计划中来自了大约相当于砍掉1200个全职工作岗位，其中包括一些通过自然退休和离职带来。在这些公共部门人员自然离开岗位后，不会安排新的人来接手他们的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